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 iRadio 爱广播。当你听到这把声音就知道了，代办小王子琴弦又出场了。
琴弦老师好，
康林老师好。
嗯，那也代表着呢万峰老师他今天放假去了
啊。因为呢我们经过了这个受难节跟复活节还有清明节的一年很多天的假期，其实呢我们已经上班了嘛，但是我们万峰哥呢还多请了几天假去旅游，好像是陪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的爱人呢一起去旅游，一起团聚。那祝福他这次旅程呢是平安了吧哈。
啊，游山玩水去了。
对啊，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要平衡，有时候呢增广见闻。
对，
我相信他回来呢又有很多鬼主意。
他是说每次去旅行呢看到很多外地不同的事物之后呢就是他做节目的灵感呢。
是的，
是，
那我们也祝福他们有愉快的旅程。
啊，
那么说到这个 iRadio 爱广播的节目，虽然他人不在，不过呢我看到他的努力。
对啊，
因为呢他走之前做了很多的预备，我们竟然他不在的时候有新的栏目。
对啊，所以他已经常常有新的点子给我们了。在这个礼拜开始了，就是在这一集开始了，我们呢每到礼拜六呢就有两个新的栏目可以推出来，给大家可以听一听的。
是的，那今天两个新栏目，我们之前都没有预告的这个。
哦，那好，
好像没有什么预告。好，
预告可以几分钟之前预告可以。也是预告。
好，第一个环节呢，我看了这个名字以后呢，我就在想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主持人有这种的经验呢？那名字叫做细思极恐回忆录。
对，细思极恐啊，这四个字呢很可怕啊。
就是你要细细的思考以后非常的恐惧的一些回忆。
那这个词呢是琴弦呢以前看这个奇案一些奇葩的案件的栏目的时候呢就是那些视频呢才会看到这四个字的。
嗯，
形容那些呢好像是凶手的人呢看起来没怎么样。
对。
但是原来他做的每一个小动作，他做
的
每一个行动原来背后有目的。但后来知道他是一个例如是杀人凶手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要进行他这个恐怖的目的的。这样才叫细思极恐啊。就是回想起来很可怕。那我们团队呢就想到这个栏目，就想访问一下我们那么多好的老师主持人，他们以往又有没有这种遇过这些恐怖的人和事了啊。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一生当中不会有很多常常有这种恐怖事件，不然的话呢真的是生活过不去的。
我说恐怖可能就是大家以为一定是很灾难的场面才算恐怖嘛。但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我遇见小强就是蟑螂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恐怖啊。可能是这种大家对恐怖的程度
可能
有不一样的定义啊。
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栏目呢？因为呢我们今年就是这个主题呢，
对，
每一季有一个不同的分题。
啊，
第二个这分题呢，第二季呢，就是是什么呢？就
是
克服，就是要超越一些的难处，或者是超越一些我们觉得是
困难，
自己克服不了的东西，才能克服嘛。
对
不对？
对对对。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恐惧。
嗯，
有时候你面对恐惧呢。为跟你说什么理性啦，什么分析啦，我觉得都没用，因为害怕就是害怕，对不对？
例如，琴弦很讨厌吃香菜的。
哦，那是
对，我看到香菜的时候，很多香菜的时候，真的有点恐惧的感觉。
真的。
但是我现在还 还暂时未能克服，所以这个就是过程。我们可能在这个阶段不一定能够马上克服了，但是面对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呢？恐惧呢？那我们这就是第一个栏目了哈。
好，
那另外一个栏目呢？哇，厉害了！这个栏目的名称叫做《我的主播我访问》。
哎，
这个我是谁呢？哈。
秦贤老师现在常常访问听众的，
好，
那现在倒过来是让谁来访问主播呢？
啊，如果是我访问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嘛。
对，
我们说这次是新栏目嘛，这一次的访问我们就邀请到我们很多听众家人啊，你平常听我访问多了，听梁安老师访问多了，听康林万峰老师也会有时候访问不同的人，这一次的主角就换成是平常是听节目的每一位家人了啊！
哦，就让听众朋友来访问我们主持人，而且呢，这个是一个广播梦工厂的活动
啊，对，
可以说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啊，过过瘾当主播的话，那你就可以报名啊，就当做自己是主持人。如果让你来访问秦贤，你想问什么呢？你就先拟好几个题目啊，让我们看一看，然后呢，哎，通过了，那你我们就帮你安排时间，你来访问了，就是这样
啊。除了秦贤或者是你认识你听到的老师以外，哎，有一些老师主持，当然现在有做节目的啦。如果你想到想访问的话，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安排。那当然最重要就是问题本身啊。这一次呢，就是让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有机会啊，可以锻炼，可以尝试一下。怎么样去做访问呢？
听说呢，这个活动一推出呢，已经有不少人来报名了，现在已经排队排到五月中。
其实
那当然
了，可能已经五月底了。我因为是我负责联系的，可能已经五月底了。对，
是的，那因为呢，我们每周只能播一个嘛，所以就要排队。那你不管怎么样，有兴趣先报名。
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想这些题目，还有呢。最好你报名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想访问谁。如果每一个人都说要访问同一个人，那就不太好，对不对？我们也要分配一下。
其实呢，我们会经过
一
些协调跟选择的。所以呢，你告诉我们你想访问哪一位老师，然后就设定问题最好呢有这个开场白跟这个结尾。
对，
有些听众很完整的。我收到一些已经有完整的开场白
真的。有受训练的，
对啊，然后
不错啊。
所以但是呢，问题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呢不是太长了，就是好，我们平常大家听到爱 radio 爱广播的栏目大概十分钟左右，所以大家问的问题呢就设定在大概十分钟的一个栏目内啊，好不好？所以呢，等着你的参与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听听这个细思极恐的第一集了啊。
请来黄家言老师。
你怕什么？你恐惧什么？细思极恐回忆录。
首先要谢谢万峰老师可以呢邀请我家言在爱广播的恐惧回忆录的这个栏目当中分享的。那在此呢，想要跟大家呢谈一谈我在两样东西上的这个恐惧。首先来谈一谈这个很实在的一个东西，我真的是很恐惧的，这个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听过食物恐惧症？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有两种水果应该是甜美的象征，可是对我来说却是噩梦。是什么呢？这两种水果可能你都很爱吃，就是荔枝和龙眼呢。真的，家言也不明白也不了解这个恐惧到底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呢。可是呀， 我的脑海当中永远就是有一个画面，从我已经小时候大家问起这个恐惧的哪里来，我就一定是我大概4岁5岁那个画面是这样子的，在一个很潮湿很闷热的菜市场，空气里面混杂着泥土呀、水果呀、发酵的酸气。我跟着我的妈妈走过一个水果摊，可是我看到我旁边还有地上全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荔枝呀、龙眼啊，还有就是这些都是被别人啃过吃过，然后把那个壳呀、核呀、枝条啊，那些干枯扭曲的枝条就吃剩的那些垃圾就丢在这个菜市场的地上。那一瞬间呢，就有一种从我的背后直接上去我的头皮的发麻感，就瞬间炸裂了。那种凌乱很多的垃圾的这个视觉冲击让我整个人都动弹不得。就是从这个记忆开始，这种恐惧就一直跟着我跟着我，真的到现在只要看到荔枝跟龙眼这两种水果聚在一起，甚至不是新鲜的，比如是有一些姊妹她们很好就为我煮了一个糖水甜点，很多大家都喜欢把这个龙眼的肉啊就会放进去嘛，他们都会鼓励我，你吃吃看，这个很清甜呐，你不要怕。可是我还是会有一种怕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我生命当中来自于水果，这个食物恐惧还不能，还没有可以完全治疗克服的这个恐惧症。那现在我就跟大家坦白分享了哈，所以下次你见到我的时候，请不要请我吃龙眼跟荔枝。那除了生理上这样的一个水果啊，生理上的一个恐惧啊，其实我心里面呢更深的一个层次的都是有一种恐惧。我并不是一个害怕社交的人，有一些人是会有社交恐惧症，但是家言并没有。相反的，我是一个极度渴望跟人接触的人，我是一个需要透过不断说话，不断有人跟我对谈，才可以从中寻找到力量跟思考方向的人呐。语言对我来说，不单单只是交流，而是我确认自己还有活着的这样的一个气息的一个证据。所以我无论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在我到大学里面学习啊，到社会上工作，我发现我自己最有一个活力，工作有一个力量的来源的那一种的阶段，就是我有一群好的同学，有一群跟我一起去工作的团队的这些的同事们，在这种氛围当中呢，我才会可以觉得安全，有感受到那一种的满足感。也因为这样，我最恐惧的就是那种对话断裂。我曾经呢有压力很大的时候做噩梦啊，梦里面就是我在做节目，突然间完全词穷，不知道要说什么。还有我们有一个英文叫做 dead air， 就是空气好像是死掉的一样。这个真的是在我的噩梦当中我惊醒了，我发现原来我以前在电台工作做这个我们叫做直播节目的时候，我很怕的一个时刻就是突然间凝住空气，不知道要说什么，还有那个音乐停顿，我不知道下一秒我要播放的歌曲是什么，这种恐惧就在我的噩梦里面出现。我可以把它断定为对话的断裂。那么其实我有几位非常信任的好朋友，我们都一起经历过很多岁月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回想当我知道他们需要离开我到外地去生活，去追寻自己的生活呀、目标啊，另外一种的生活模式， 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那这个是好事来的，可是我心中的黑洞呢就开始扩张了。其实我知道这个不代表友谊的结束，这个呢只是意味着那个很熟悉的交流关系要改变了。每当有这种时刻，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焦虑，我会开始呢有一种恐慌，在我的里面，我会想，如果没有了这些朋友们可以深谈、可以交托力量的人，我的思考应该往哪里去呢？我真的会很害怕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说话的这种空虚感觉。那么这一种恐惧呢，就是我觉得吧，对孤独的一种抵抗，也是对那些很重要连接的一种依恋来的。所以我都在这个上面呢有所学习。我现在人已经长大不少了，成熟了，所以我发现我也找到平衡了。其实现在会更多去接受这些的朋友啊，会有离开一天，或者我身边那些家人呢、也会有离开我的一天，但是我不用害怕，因为我的耶稣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希望我那个食物恐惧症可以也被耶稣医治吧。谢谢大家今天听我的分享。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听众变主持，主持变嘉宾，身份换一换，我的主播我访问。
欢迎收听我的主播我访问，我是西湖月。今天访问的是温文尔雅的苏小燕老师。小燕老师你好。
你好西湖月，我好开心呢，我是第一次被听众访问的，我也是带着紧张的心情的。
我也好开心啊，也特别的荣幸小燕老师能欣然的接受我的采访。
那么今天你准备什么问题问我呢？
请问小燕老师，在没有信仰之前知道自己得白血病的心情？
我好像也跟朋友分享过，没有像电视剧那样，没有像电影那般的很激动的。当时候呢，因为我确诊前一个星期，我刚刚收到另外一家公司他请了我，我是刚刚毕业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生病呢，我首先第一时间做的是发电邮跟那家公司道歉，说不好意思我突然住院了。然后呢，我就马上问我的主诊医生，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呢，我的这个治疗过程要花多长时间。所以我记得初步的时候呢，我是挺冷静的去处理眼前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也没像那种大哭啊大吼啊呼天喊地的那种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没有那么戏剧性的反应的。我记得我初步的时候
所以心态还是很平静的。
应该说是个过渡期吧。当我真正接受治疗以后呢，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没有接受治疗之前，你都是听医生说的，你没有一个画面，没有一个图画，也没有一个实际的计划。但是当我真正接受疗程呢，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打击，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小燕老师，那接受信仰之后又是如何来看待自己的疾病呢？
有一段时间呢，我比较闲，在家里呢，我希望呢能够练习我的打字的速度。于是呢，我就拿了一本灵修的书籍，是荒漠甘泉的。其中有一篇呢，我很清楚记得，那个标题叫做《人生休止符》，我也忍不住在很多的节目平台都分享过的。我看完那段的灵修呢，
我心里头是非常感动的，我好像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会在23岁刚刚大学毕业以后，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但是好像煞停了一样，我好像终于明白原来我现在这个阶段呢是一个乐谱五线谱当中一个休止符，是让我慢慢耐心的去等待休止符之后还没有结束，是更精彩更完美的一个篇章，那个篇章那个五线谱都是神早早就为我计划好的。
所以休止符就是带来获喜的力量更大，是不是？
嗯，这个力量真的很大的。以前我总是以为自己很了解我想追求的是什么，我总是以为我想要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也不妨跟你说，因为我把你当成是我的姊妹啊，我从小就希望能够嫁个有钱人，我从小就希望呢能够呢当个家庭主妇，就是这个是我的梦想吧。但是我后来在想，特别信了主之后，我在想原来我这个梦想是基于这个世界早就定下来的价值观的，就这个世界定义什么叫做幸福，这个世界定义什么叫人生胜利组，我就跟着那条路去走。但后来信了主之后呢，我当然我现在也结婚，但我没有当家庭主妇，可是我的生活还是过得非常有意义。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个非凡的经历，没有生过一场大病，没有在病里头认识到很多信主基督徒的病友呢，我不可能有这个这么大的更新转变了。
嗯，那有信仰和没信仰又带来了哪些改变？
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不会说我们有了信仰或者信了主之后我们身体就会马上好起来。其实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还在接受治疗，我信主不到半年我就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我是信了主才得了忧郁症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信的神你在哪里呢，你好像很不真实。虽然有一句话呢它不是出自圣经，我们常常以为它是经文来的，上帝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它应该不是经文来的，应该是一首诗歌的歌词，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的，上帝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你信了主之后，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每天都会见到蓝天白云，每天都会见到彩虹，上帝从来都没有答应过我们这个要求，这是我们人想象的。但是上帝答应我们在风浪的时候他会不离不弃，在风浪的时候呢他会牵着我们的手，他会帮助我们跨越重重的难关，这才是他宝贵的应许。
是的，有信仰并不代表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疾病就立刻被挪去，依旧会有疾病，依旧会有这些困难。小燕老师继续询问你，就是你目前要经常去复诊复查又是如何来看待呢？
我现在大概半年左右我要回医院去复诊，去验血，去抽血，做一些基本的身体检查。坦白说已经12年了，好像已经12年了，我每一次去医院呢还是带着一种忐忑的心情，还是带着一种紧张的心情的。因为确实在我身边有些病友，他们过1年或者10年或者15年还是会有这个病复发的情况出现的。那每逢我稍微有点发烧，稍微有点不舒服的话呢，我坦白告诉你，我到现在呢还是会忧虑的，还是会疑虑的，哎，到底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哎，到底身体有什么毛病呢？我到底那个旧病会不会又敲门又来找我呢？这种担忧呢我到现在还是会有的。不过呢我可信的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通常是这样子的，发现身体有什么异样呢，我们会马上呢发信息给对方，跟他说，哎呀我最近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总是气喘呢，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皮肤出了小红点呢，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呢，我们会交换信息的，我们也会彼此的安慰，我们也会彼此的带导。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一个意想不到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我跟那些病友呢我们已经认识了超过10多年，我觉得我们是战友，虽然我们不是一起去打仗，但是我们在这个面对病魔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他们是我最要好的战友来的，而且他们能够明白我心里的忧虑。很多时候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朋友，你最亲密的闺蜜，他们未必能够明白你生病时候那种忐忑，那种不安。他们可能会说，哎，不用怕，有什么好怕呢？但如果是个同路人的话，他同样跟你一起住病院，他同样跟你一起在同一个病房里接受治疗，他会懂你的忧虑，他会懂你的焦虑。他的第一句不会跟你说，你不用怕，有什么好怕呢？他的第一句可能会跟你说，我也有啊，我也有过这种状况啊，不过那个时候呢，我就怎么处理啊。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你的心突然就会心安定很多。所以这个也是呼应了刚才我说天色未曾长蓝的，你的忧虑还是会有的，但可信的是呢，我身边真的有很多陪伴我的同路人呢。
哎，是的，感谢小燕老师真诚的分享，谢谢小燕老师接受采访，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我们上个礼拜六呢，就做了一个受难节的特辑嘛，就是呢，我们万峰老师跟小燕老师呢，就到了郊外去。哎，他们做什么呢？不是郊游啊，他们是去了我们香港的独有的这个苦路14站啊，带领我们去了这个离岛大屿山那边。
对，
那然后呢，听众家人听过之后有些回应啊。
是的，也是西福月哦，刚才听到他的声音，那这里呢，他的文字就说呢，很感恩万峰老师和小燕老师在户外的这个录音，带领我们走苦路，声音特别的清晰。开始的时候，万峰老师呢，就希望小燕老师可以被蚊子咬，体验主耶稣的痛还有献血了。
为什么他自己不受了？
他真的成功了，被蚊子咬了好多个包
啊！
那很佩服修士们生活的规律，作息时间夜里3点多就起来，晚上7点入睡，每天还要挤3000瓶的牛奶。不但有看到视频，我还下载下来了
啊！对，谢谢西福月啊！啊，对啊，这一次呢，我们的特辑呢，除了一般的节目以外呢，还有视频呢。
哎，
两个视频
其实是宣传用的啊，当然里面有一些精华，你可以大概看看那个修士的那个教堂是怎么样
的，
还有呢那个苦路那些牌子是怎么样的。
对，欢迎大家来香港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到那边看看了啊。那另外呢，维珍姊妹呢也是分享关于这个受难节的特辑的啊，她说呢，万峰老师果然放的是大招，那恭喜小燕老师圆梦成功，感恩呢透过节目呢在大屿山神乐院呢与老师们一同走苦路，主的舍命之爱呢深深的触动心灵。
是的啊，那我们再看看呢，也有一位听众手机尾号7102，他就写信给辅导，就是空中辅导，就询问黄家言老师主持的新节目在哪里能够听得到呢？我们3月底开始呢已经播放了就是下午的2点还有晚上的7点在同行频道都会播出的。那当然如果你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随身听呢，那点播是没有分时间的。
对对对，
你点开那个节目就可以听到，节目叫做关心在线。
没错，关心在线大家记住支持今天黄家言老师他分享他的恐惧嘛，但是其实他也有很多东西跟大家分享的，大家要记得支持他的新节目了啊。谢谢。好，那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跟你见面，我是秦贤，
我是康宁，
再见
再见。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